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美国作家奥玛丽·奥斯丁曾经说，你被人击倒是令人注意的事，但是倒地时刻的长短则是件重要的事。没有人能够保证自己永远成功，没有人能够保证一生不会遭遇失败。真正重要的不是我们有没有跌倒，而是跌倒之后是否愿意重新站起来。就让我们前往今天的星球，今天要和您从一个长期面对挑战的饮料品牌，挖掘他们倒地又站起来的故事。
每个灵感就像一粒宇宙微尘，蕴藏着改变世界的能量。让我们一起解码智慧的奇迹，准备点燃灵感，发掘无限可能。这里是创意星球。
欢迎来到创意星球，在这里金宁要和您分享跟创意有关的内容，挖掘新知而有心思行动。最近主要挖掘的是世界知名的汽水品牌百事可乐的创意发明还有发展的历程。从百事可乐汽水的发明者加勒布莱德汉之后，经过两次破产，由查尔斯古斯买下，然后把百事可乐从烫手山芋转为炙手可热的总裁瓦特麦克，再由阿尔弗雷德斯蒂尔借着妻子的明星效应，让百事可乐推上知名汽水行列。而真正的转机是发生在二战结束后，婴儿潮一代的年轻人逐步的步入社会，成为美国消费市场的主要力量。当时的百事当家斯蒂尔隐约感觉到，谁赢得年轻人就能够取得成功，因为他们消费软性饮料远远超过他们在人口中的比重。因此我们如今看到的百事可乐样样朝着年轻酷看齐的策略，也正是来源于此。经历1962年的大空头，也就是美国股市剧烈修正与崩跌之后，1963年唐纳·肯德尔接手百事可乐公司的执行长 CEO。轰炸机飞行员出身的肯德尔勇于挑战，自从1947年加入百事之后，他从基层职务做起，一路晋升，所以非常了解百事可乐。1963年一上任，肯德尔就决定将百事可乐的低糖汽水从 Patio Diet Cola 更名为 Diet Pepsi。 在低糖软性饮料发展的早期，百事可乐成为第一个将低糖产品和公司旗舰产品作为同名的大型汽水厂商。另外，肯德尔也因着跟尼克森总统的交情，让百事进入苏联市场，用以物易物，以百事换取伏特加，开拓美国俄罗斯的双边贸易。然而1966年美国饮料市场中，百事公司市占率是 20.4%，相对于可口可乐公司 33.4% 的市占率还是略逊一筹。因此肯德尔并没有将自己全部的精力全部放在追击围堵可口可乐上。在他看来，既然百事在可乐方面没有办法超越可口可乐，何不另辟蹊径呢？于是百事可乐不再局限于饮料市场， 开始朝向多元化经营的方向迈进。1961年，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于是肯德尔上任之后就开启一连串的合并交易。1965年，百事跟零食公司菲多利合并。菲多利是一家营收 1.27 亿美元的公司，具有庞大的零售通路。稍稍简述一下菲多利的前身。1932年，查尔斯·杜林创立了 The Frito Company， 销售袋装的玉米片。1930年末，赫曼·莱伊创办了 H.W. Lay & Company， 销售马铃薯片，创新使用玻璃纸包装防潮防尘，更使用自动化包装实现大规模生产。莱伊跟杜林双方公司长期合作，最后在1961年合并为 Frito-Lay， 在莱伊的领导下成为了美国第二大食品公司。后来肯德尔跟莱伊两人达成协议，在早餐餐巾纸背后签订合并草约之后，1965年百事跟 Frito-Lay 合并，改名为 PepsiCo， 继续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交易。合并之后，从1964年的 2.5 亿美元营收，一年之后翻倍到 5.1 亿美元。唐纳·肯德尔看出当中的商机，于是趁胜追击。1966年收购墨西哥著名的食品 Sabritas， 在拉丁美洲站稳脚跟。补充一下， Sabritas 就是我们如今熟悉的洋芋片品牌乐事。1977年，百事以 3.2 亿美元收购必胜客披萨。必胜客是1958年创立，19年后上市。面对对手达美乐的竞争，早期的优势不在，于是必胜客披萨的创办人丹·卡尼跟法兰克·卡尼两兄弟决定出售给百事。隔一年，1978年，百事以 1.3 亿美元收购美国最大墨西哥素食连锁品牌塔可中 Taco Bell。 塔可中由格伦贝尔1962年创立，起初只是一家小素食店，到了1978年已经拥有超过1000家的餐厅了。他们以独特墨西哥素食闻名，可是同样面对众多后进对手的挑战，最终选择投靠百事阵营。可以这么说，从1977年开始，百事公司进军素食业，不只是将必胜客、塔可中等公司收购，还把肯德基也收归麾下，进入多元化经营的高峰。1986年，唐纳·肯德尔退休，新任执行长韦恩·卡洛维持续推动收购策略。2001年，百事可乐又跟世界知名的食品公司桂格燕麦公司合并，并且透过这一次的收购，将一流的运动饮料品牌加德乐归入了百事旗下。那么，可口可乐公司看百事可乐的副业做得如此之大，是否也想要仿效呢？有的。1982年，当时可口可乐的经营者罗伯特·古兹维塔就曾经投资 7.5 亿美元收购了哥伦比亚影业。但是由于影视跟主要经营的业务完全没有办法协同，短短几年就被叫停了，不得已可口可乐还是归回到主业。相比之下，百事的多元化发展却是异常的成功。1991年，百事的餐饮业务甚至超越了饮料业务。当我们回顾百事可乐的发展历程，会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百事本来是一间汽水公司，而且长期活在可口可乐巨大的阴影之下。如果按照一般的想法，应该是要把所有的资源都投入在可乐市场，努力追赶第一名才对。然而，唐纳·肯德尔却有不同的眼光。他看见，既然自己暂时无法在同一条赛道上击败可口可乐，那么与其执着于眼前的限制，不如寻找新的可能。于是，百事开始跨足零食、餐饮、运动饮料等等的领域，这些看似和汽水无关的产业，最后竟然成为公司新的成长动力。有时候，人生也是如此。许多人把目光放在自己没有的东西上，有人羡慕别人的才华，有人羡慕别人的机会，有人羡慕别人的成功，似乎那样会比较快乐。然而， 神创造我们，从来不是要我们复制别人的人生，因为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有上帝独特的计划，还有赋予我们的使命。百事之所以找到新的出路，不是因为它变成了可口可乐，而是因为它找到能够发挥优势的方向。但是故事并没有停在这儿，因为接下来的发展告诉我们，找到新的机会固然重要，倘若失去核心，机会也可能变成危机。是的，百事的并购策略在当时极其成功，企业版图越来越大，营收节节攀升，甚至到了1991年，餐饮业务的收入已经超过了饮料业务。表面上看来，百事似乎无所不能了。然而，一个新的问题正在悄悄地浮现。当公司同时要管理饮料、零食、餐厅、国际市场以及各种不同品牌的时候，管理层的注意力开始被大量分散，企业规模越来越大，需要处理的事情也越来越多。1996年，问题浮上了台面，百事可乐在美国市场的占有率跌到了20年以来的最低点，公司成长陷入了停滞，原本带来成功的多元化经营开始出现了顾此失彼的现象。这也不禁让经理反思，很多时候我们以为人生最大的问题是机会太少，于是拼命追求更多的机会，更多工作机会，更多收入来源，更多朋友，更多活动，更多梦想，更多目标。但是当更多变成人生的方向的时候，我们可能慢慢失去最重要的东西。事业成功了，家庭却破碎了，赚到了财富，心里却越来越空虚，认识许多人，却似乎谁也不认识，甚至不认识自己了。在基督信仰里，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那就是分别为圣，意思是把最重要的位置保留给神。也就是说，在人生众多的事情里，我们必须知道什么才是中心，什么是周边，什么是根基，什么是枝叶。根基如果不稳，再大的枝叶也没有办法支撑，树会倒下的。百事的故事告诉我们，创新、突破、跨界尝试的确是有成为转机的机会，但是基督信仰告诉我们，无论人生扩张到什么样的程度，我们都不能够失去生命真正的核心。因此，当人生拥有越来越多的选择，越来越多机会的时候，我们非常需要问问自己，究竟什么才是我生命真正的核心，真正的中心呢？因为一个人最大的危机未必是没有出路，而是在看见了许多条路之后，反而忘记了自己最初为何而出发。其实，唯有当生命回到创造我们的主面前，我们才能够真正知道自己从哪儿来，为何而活，以及最终要往哪儿去。让经理和您分享一首诗歌，盛小梅就在这里专辑当中的《我是谁》。
我问主，爱我有多么深，怎么能爱我直到永恒？主说我这么深，他张开双手钉在十字架。我不禁问我是谁，他为何如此？我是谁？他竟为我守。
这里是林永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创意星球》，我是许金宁。刚刚您所听到的诗歌是盛小梅《就在这里》专辑当中的《我是谁》。我们今天在栏目里和您一同挖掘百事可乐的创意故事。上一段说到，百事可乐另辟蹊径，迈向多元化的经营，或者是说并购的策略，为他们带来了庞大的资金跟财富，但是也遇到了危机，那就是本业的低迷，以及似乎越来越偏离初衷了。1996年，百事多元化经营的弊病显露出来，可乐的美国市场占有率跌到了20年以来的最低，公司的业绩增长出现了停滞。罗杰·恩里科在1996年临危受命，接替罹癌的前任执行长韦恩·卡洛维。虽然在几年前1994年底百事已经跃升成为美国第15大公司，年营收高达285亿美元，净利18亿美元，但是经过多年大型并购之后，负债金额高达95亿美元。百事公司营收分为三大部分，零食将近70亿美元，饮料将近90亿美元，餐厅同样是90亿美元。1995年，美国饮料市场中，百事公司市占率大约是30.9%，市值大约为440亿美元。可口可乐公司市占率则是大约42.3%，市值930亿美元，双方市值相差490亿美元。自从百事收购多家连锁速食餐厅体系，经历多年成本的缩减之后，绩效开始欠佳，市场后劲对手越发的强劲，事业利润目标没有办法达标，拖累股价。于是为了将市场经营重点重新回归饮料跟休闲食品，1997年的10月，百事做出了重大战略调整，决定将公司的餐饮业务从食品饮料业务中脱离，将拥有必胜客、塔可中跟肯德基的餐饮业务从公司分离出去，成为一家独立的上市公司百胜餐饮集团，拥有超过2.9万门市。百事就此退出连锁速食业，专注在饮料还有零食的核心业。这样的措施让百事集团的投资成本降低了1/3，也因着重新聚焦饮料业务，发现了新的机会。1998年前后，消费者普遍开始意识到碳酸饮料对健康的不利影响。这个时候，重新聚焦饮料业务的百事，注意到纯净水、果汁和功能性饮料等等非碳酸饮料的快速增长，随后收购了拥有都乐100%果汁的纯品康纳公司。有了百事做靠山，纯品康纳很快成为世界上品牌果汁最大的生产者跟经营者，成长速度是碳酸饮料的3倍，百事也因此成为全球非碳酸饮料业的龙头。当百事拥有必胜客、塔可中、肯德基等等庞大的餐饮王国的时候，表面上看起来风光无限，然而企业的资源终究有限，管理者的注意力也有限，太多事情要同时兼顾，反而会让原本重要的核心业务逐渐失去了竞争力。于是百事做出了一个看似退让却十分勇敢的决定，放手，将他们经营多年的餐饮事业分拆出去，把焦点重新放回到自己最擅长的领域。有趣的是，这是因为这个决定反而让百事看见了新的机会。当他们重新聚焦饮料市场，发现消费者的需求已经改变，人们不再只是追求好喝，也开始注意健康。百事抓住了果汁、纯水与功能性饮料的浪潮，再次开启新的成长曲线。 有时候人生也是如此。许多人以为自己的问题是拥有太少，但事实上我们的问题可能是抓得太多了。抓住工作，抓住金钱，抓住地位，抓住面子，抓住别人的肯定，甚至抓住一些早已经不适合自己的目标。抓着抓着我们开始疲惫，抓着抓着我们失去了方向。金宁觉得，如果真的要抓，不如紧抓那永远不会失去的，紧抓那真正对你我有意义、有价值，还能够存到永恒的事物。因为金钱会贬值，名声会消散，地位会改变，健康会衰退，甚至我们所珍惜的一切，有一天都有可能会离开我们。耶稣曾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耶稣并不是反对我们工作、理财，或者是努力追求卓越，而是提醒我们，不要把短暂的事物当成永恒的依靠。因为当人生的根基建立在会改变的事物上，我们的安全感也会跟着摇动。但如果建立在永恒不变的真神身上，即便外在环境改变，我们仍然能够站立得稳。什么是能够存到永恒的呢？是我们与神的关系，是那些因着爱神爱人而活出的生命，是那些愿意相信耶稣、跟随耶稣而产生的改变。这些东西不像股票指数那样起起伏伏，也不像企业营收有高有低，而是能够跨越时间，甚至延续到永恒里。当我们的人生重新聚焦在上帝身上，我们也会发现，生命最重要的不是拥有多少，而是紧抓住了什么。唯一能够托住我们一生的是主自己，是那位从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不会改变的耶稣基督。当世界不断变动，他仍然可靠；当人生充满未知，他仍然掌权；当我们不知道未来如何，他仍旧牵引着我们的手向前行。所以，如果人生真的要抓住什么，那就紧紧抓住神吧。返回休息站的路上，让金宁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赞美之泉差遣我专辑当中的《紧紧抓住你》。
无助的时候，你给我力量；我害怕的时候，你紧紧抱住我。当我觉得我不行，你告诉我可以，你就是那最爱我的主。我紧紧抓住你，我永远不放手。我看到你独身子为我钉死在十架上，我紧紧抓住你，我永远不放手。是你医治了我，是你从未离开过我。从未离开过我。
放手，我看到你独身自为我钉死在十架上，我紧紧抓住你，我永远不放手，是你一直了我，是你从未离开过我。
这里是林友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心智导航，我是雪精灵。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心智导航，我们相约明天一同起航。
我紧紧抓住你，我永远永远不放手，我看到你独身子为我钉死在十字架上，我紧紧抓住你。